可以哈，你好，
嗯，
声音可以吗？声音可以，镜头也可以。OK，好，哎，我再，哎，好，弟兄姐妹，啊，祝你平安啊。那个，无论是线上的还是我们教室哈，我们都我们一起，我们今天来学习诗篇哈。咱们今天是诗篇给安排了3次哈，那第一次我是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的一个概论啊，第二次呢就是讲到大卫哈，因为大卫将近诗篇里面有一半70几篇哈，一半是大卫所写的，收录是大卫的诗篇，所以将近占了一半，所以我们第二堂课是讲了特别讲了这个大卫，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按照我这个在概论中，我们给一般的这个圣经学者给诗篇，按照它的那个内容题材分类哈。那么就是比如说，有的诗是感恩的诗歌，有的是赞美的诗歌，有的是求告的诗歌，按照这样一个内容哈，有个分类。当然，这个分类不是绝对的哈，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所以我们呢就这个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学者哈，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分类。分的就比较细一点，差不多有10类。那我今天呢，就把这个诗篇按照这个10类呢，给大家有一点分享。但是有的我可能会稍微详细一点，有的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就一带而过。那么如果您对某一类诗篇特别的心里面有感动哈，那么可以在课后跟我们一起再讨论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今天的课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不同的分类，我们会有一点点深入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和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圣灵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读了你的话，读了就是当初这个圣经。诗篇的作者在你面前倾心吐意，或者是在你面前唱诗赞美感恩，是吧？这样的一个记录在圣经中这样的宝贵的话语，主你让我们学就学得清楚明白，也让我们能够记住，并且把这样宝贵的。神的话语的真理应用在我们每一天实际的生活的中间，让我们生命成长，让我们一天心思一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按照我这个在这个概率里面在概呃概在我第一次上课的那个。给大家的这个里面，我也有这个分类，但当时是一带而过啊，所以今天呢，我就稍微的有一些我会详细的进到里面。第一大类呢，那就是赞美啊，有赞美，因为这个诗篇本身实际上这个题目它就是叫做赞美啊，诗篇，这个在旧约它不叫诗篇，它就叫赞美啊，所以赞，所以在。赞美的，在他这里面讲到这个赞美呢，是诗篇中最非常重要的一类啊，它的核心呢，它特点呢就是对神的伟大，对神的这个荣耀啊，他所做的哈，他的作为，他的属性，所谓的属性就是神是恩典，神是慈爱，神是怜悯，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把这样的神的这样的一个他自己所示的，我们把它。这个用感恩的，用这个用这个诗篇，用这种诗篇，或者是用这种话语，把它宣告出来，把它讲出来啊，这就叫做赞美赞美哈。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也大概给在这里面也就列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赞美的诗篇，比如第8篇、19篇，耶和华你的名在天地。在天上何其美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哈、啊，这个8篇19篇，这就是都是赞美哈、啊。比如说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哈，也这里面列了1、2、3、4、5、6、7、8篇哦，还有哈、1146到150也都是 带着这个赞美的这样的一个我看啊，我怎么把它弄？要不把它弄到那天是那天。哪个？哎，啊，这个好，这都是第二篇讲到神的这个在神的创造中讲到人被造的这个尊贵地位哈，虽然都是被造，但是人具有这个神特别的在这里面哈，然后讲到第19篇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律法，实际上这个神的律法，如果我们更广一下看哈，就是说这个神他不但创造了这个物质哈，创造这个物质，包括我们人哈，我们人本身也是有物质的这个成分，物质身体嘛，这个在内的哈，所以神创造宇宙万物，高山海洋河水哈，各样的牲畜、动物、植物，这个物质的层面，同时呢，神也创造了。这个物质，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宇宙运行背后的规律，这个规律虽然是好像是不是物质的哈，但是它是支撑的这个物质有条不紊、有秩序、有顺序的这样运行啊，所以这就是背后的规律。比如说这个万有引力哈，这个重力这些都是规律哈。你一般的情况下，正常情况一定是。在地球上的话，是从上往下掉啊，除非有特别的哈、啊，特别的这个设计，它可能会是横向或者是直向哈、啊。正常情况下，它因为有着重力，所以这些规律啊，那么这个律法呢，就是特别是给我们人哈、啊，我们人活在这个，因为我们人不单单是有这个物质层面，我们还有灵这个层面啊，所以我们那个。人哈、啊，要从一定的特点特别讲哈，这个人很奇妙哈。一方面，我们跟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可以跟他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就是我们是有物质的啊，有物质身体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人呢，他有灵哈、啊，所以呢，他要跟灵界哈、啊，跟这个神、跟这个天使，甚至魔鬼撒旦哈、啊，都是这个灵，跟在这个灵又跟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连接，一个相关，所以这个人是介于这个物质哈，这个和灵界这个之间哈，所以那么这个人在这个世上，那他怎么能够一个就像也是神给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怎么行事，怎么为人的一个背后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指导啊，就是正确的指导。那么这样一个哈，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规律。你照这个属灵的规律你去做，你就蒙神的祝福；你不照着这个属灵的规律去做，你就这个蒙神的这个也可以说是咒诅。那么就跟这个物质规律，你不按照物质规律去做。那么你一定你从山上我就非要往下跳啊，你就非要往下跳，那结果就是被摔死。那么所以这也是一个规律啊，这个属灵的规律，我们也在这里面有个特别的称呼，就是律法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律法，如果你从这个狭义的讲啊，就是记在圣经里面啊，神的这个命令，那个广义的来讲，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称之看之为这个整个神所造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背后的这样一个运行的一个规律，神所造啊。那么神机骑士呢，就是说神可以造这个规律，但是神他有他在他特定的目的的情况下，他是可以打破这个规律啊。所以我就这个国杰哈，国杰是搞电脑的哈，学电脑的。你如果编一个软件，你编一个程序，那么你正常情况下，这个你编好了之后，只要这个程序是编的是很好的程序哈，这个你就可以让它这样运行。但是因为你是这个程序员，所以你因为你要编这个程序，所以你有特别的时候，你里面可以弄一个什么，弄一些这个。命令在这个地方了， 你可以让这个程序不按照正常的样运行，你可以让它停止，你可以让它反着运行，你也可以有其他的目的，你有这个权利，因为你是编造这个密码，所以这个神机其实是就是神在特别的情况下，他做出的这个让自然界这个运行是不按照这个一般的规律，所以他是创造者，他是有这个，他既然他既有这个能力，他也有这个权利啊。但是正常情况下，他是不轻易，他就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这个天天的买所有的事情上人都是这个神机骑士，这那就那这那就就很乱了哈。所以圣经也说这个神是有秩序的神啊。所以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常常圣经里面这个死人复活啊，这个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整大麻烦的得洁净，这些个都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规律之外，神给这个为了这个个别的这个目的哈，为了这个救恩，或者是为了这个属神的人的这个他对他的赐福也好，什么就神他有他的这个特定的，所以他让这个违背这个一般规律的事情发生啊，这个我想。这个对于这个神来讲，做这样的事情是轻而易举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这个神机骑士，我们实际上是这么理解，也我觉得也就没有什么，哎呀，死人怎么还能复活？还有什么这个怎么瘸子怎么能够行走？既然医生都可以哈，医生都可以让这个生病的人都可以有一些用一些不给他正常的饭吃，给他这个药吃，他都可以让这个瘸子可以变成这长治好。那神怎么不能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就是神机骑士，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有律法，我们要按照律法，按照规律，我们去生活，我们去行事为人啊。所以这个当然了，如果你看到神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这个美妙哈，所以你来这个赞美神啊，你说神，比如说在这个诗篇第八篇哈，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就说你的名，神的名就代表神他自己哈，他就说你在全地何其美啊，因为这个诗的或者说你的名会是同样的哈，就是你多么美丽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创造天地万有，他没有，所以你就看不见神，因为神是个灵。但是他创造了这个美好的这个高山，流水，这个海洋，还有这个陆地，还有天空，你看到这些美的这个，你就看到哦，原来这么伟大，这么美。却是这位神他所创造的，所以那他真的是他，这就叫他把他的荣耀显出来了哈、啊。就像你像的，你如果你来你家里头，你自己在家里头做了一个什么工艺品，你给大家看，你说啊，你说这是我昨天我刚做好的哈，请大家，大家看到这个工艺品，非这个能力，或者说你的这个荣耀啊，彰显在靠着这个工艺品，哎，显给我们看啊，就说，哎，你真聪明，或者你真手巧，或者你真有能力，哎，这就是神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所以，在这个里面，这叫赞美啊，这叫赞美。甚至他这里面他讲，他说。因着这个魔鬼撒旦的捣乱，甚至神他让这个婴孩或者是这个吃奶的，就是这种没有什么能力的，用他们来证明神实际上不是靠人来这个去成就任何的事，打败魔鬼也好，干什么，实际上都是神的大能在这背后。所以神让我们去啊，我们祷告，我们可能也许把一个人哈，我们祷告，如果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我们祷告以后，哎，他病就得医治了。那你不能说哦，你看你本事多大，不是，这神他的能力多大，因为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这就讲这个哈。所以据说这个是月球上有月球上这个哈，这个他们那个第一次登月阿波罗，他们这个宇航员把这个诗刻在一个这个金属的这个 基因组上面放在月球上啊，就是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诗篇第八篇哈，所以这就是赞美，这个啊似乎你赞美哈，然后下面呢，我继续哈，下面的话呢讲到这个感恩啊，我们有的时候感恩和赞美常常分得不是太清楚啊，有一次我带领这个学生团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说哦，我们先。啊，开始我们先大声的来赞美神啊，赞美神，赞美完了之后，我们再为这个团契的事工，我们再代求，再求啊，再祷告。个人的，你有什么需要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为你一起祷告。那有的这些学生啊，主啊，我感谢你，你帮助我哈，你让我这个昨天做什么事情，我遇到难处，所以实际上这是感恩啊。但这个你祷告的时候，你说我感恩是没问题的哈，但是就是说我们常常这个感恩和赞美，这个我们常常混啊，你一起祷告也没有问题哈，这不是什么什么多大的问题，但是呢，它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哈，不同的。那么这个感恩是什么意思呢？感恩是神直接坐在你身上。啊，这件事情哈，强调个人和群体，你经历神的这种帮助、这种拯救哈，神，我感谢你哈。那昨天我在这个去这个，我开车啊，我去一个地方，我这很重要的一个会议或者 interview，就堵车了哈，我就非常的这个着急。后来我就跟神祷告，然后神就帮助我哈，让我哎，后来就没有迟到啊，这个就让我能够顺利的能够到大岛达到现场，哎，他帮助你，让你没堵车，让你没迟到，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叫感恩啊，事情。那么赞美呢，就是说，好像似乎神并没有直接作用你在你身上什么啊，这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你就是诉说神他所示的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啊，但这些它并没有直接作用在你身上，当然有间接的了哈，因为你也生活在这个宇宙里面嘛，那么他所创造的美，你也是相当于间接的帮助你，但是。这个的感恩呢，是直接在你的生活中哈，直接来做你，所以呢，这叫做感恩啊，感恩。所以感恩一般这个感恩的诗里面，它有一个四步哈，一个就是你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哈，神呐，我这个遇到这个难处哈，今天我跟某某某，我们可能因为什么一个误会或者什么，我们吵起来了哈。他讲了一些话让我很难过，讲了一些话也有可能伤害他啊，就是在这个难处啊，然后我就祷告神呢，求你光照我哈，看看我里面，我很生气，我觉得他骂我，这个让我很受伤。但是神，我祷告，我求你帮助我，让我看一看我是不是确实应该光照我里面有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圣灵这时光照你就说哦。原来我讲那话是不应该讲，所以我激怒了他，所以他才哎，所以呢，然后神就是祷告的时候求神你帮助我哈，然后最后你就感恩哦，原来神我谢谢你哈，你让我看清我真正的自己，那我去跟他赔礼道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讲到，所以诗篇18篇31、30、31、32这些诗篇哈，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哈。所以这里面也讲了一个哈，大卫是感谢哈这个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个扫罗哈，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帮助，很有可能他早就被扫罗杀了哈，因为他是一个扫罗当时是一个国王，所以他手下有军队有各样的哈，所以这里面这个讲到这个，所以是直接这个来这个神帮助大卫哈脱离这个保护他不受这个扫罗。所害啊，所以这恩啊，所以这里面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哈。 哦，这个是大卫献殿哈，你看这个跟刚才那个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你再看这个就不太一样哈。然后耶和华我的神呐，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哈。这个你看就说你无论是身体上的，无论是心灵上的哈，你医治我。然后呢，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啊，你拯救我一啊，拯救我，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这里面可能是把我，他是用个比喻的讲法，可能以前他陷到一个什么困难的时候，甚至有可能被杀，然后就是帮助他，哎，使他从这个陷阱里面啊，把他拯救上来。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这里面也有可，你也可以理解为他对他自己犯罪啊，这些，哎，也是这个同样的属灵这个理解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就是感恩啊，感恩。然后求告，第三个是求告，求告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有什么这个困难啊，有什么困难，我们跟神求说，神你帮助我啊，你神你帮助我，这个跟这个感恩呢。这个感恩呢，一般来讲呢，是你遇到一些当然求告也好，感恩也好，感恩也是会遇到难处，所以你才祈求神帮助你哈。这个求告呢，跟这个感恩常常是指这件事情结束了哈，你在神面前有的时候你来感恩，当然也有可能你有信心，这个事情还没成就的时候，你就跟神用感恩的形式。你来讲，我相信哈，我们常常有人祷告说，耶稣基督是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就得了医治；耶稣基督受的刑罚，我就得了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受了鞭伤，已经这个在十字架上为我舍身流血而死，所以我就知道说，我也得了医治，我已经得了平安。哎，所以他就这也是感恩啊，也是感恩。那这个求告呢，一般来讲呢，更是在这个难处的这个中间，似乎你都这个好像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你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正是在这种还没有解决，而且甚至你都看不到这个有解决的希望。那么你认识神的人，你虽然是对发生的事情你很难过，甚至你很。心里面很焦虑，你很压抑，甚至你很失望哈。为什么怎么好多天了，我也祷告了，怎么神还不帮助我？但是跟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这种绝望哈，以至于最后不活了哈，这个自杀了，跟这个哈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这个，因为你知道神是掌管这个一切，掌管最后这个结果，所以以至于你借着这个求告一个过程哈，你能够结束，曙光光明总有一天会来进，又重新回到你的生活，所以你不会绝望。基督徒你可能会失望，但是你不会绝望，因为你相信有神啊，而且你相信神掌管整个。结果，所以呢，这就都在这个求告的那个诗里面。所以这个求告诗，有的时候也叫祈祷诗啊，大卫的祈祷诗，要不叫祈祷啊，祈祷也可以叫哀诉啊，哀诉或者是叫哀歌啊，叫哀歌 lament 啊，哀歌。特别是像耶利米，他在这个写了耶利米这个南国犹大。也被这个巴比伦哈所灭啊，所以他们都被掳啊，国破家亡。所以他写了这个之后，又写了一卷书啊，虽然不长，所以那叫耶利米哀歌啊，就是这样一个题材，有求告，在求告里面有哀诉啊，所以这是诗篇中，也是诗篇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啊，约有三分之一的。他说约有，他统计了一下，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都是属于在这诗篇里面是求告啊，在求告，就是求神来拯救，神呐、啊，你拯救，神呐、啊，你帮助啊，所以都是属于这样的哈、啊。这个那么基本上，他主要都是说，不是人在经历喜悦、经历胜利， 经历这个这个平安，这个都是在这种经历难处危机的时候啊，然后或者陷在罪里头，我想做好人，但是我做不了啊，都是在这种比较这个困难的时候啊，而且呢，常常是觉得说这个困难有时靠自己的努力，甚至好像也都似乎我也试了，都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人就不得不或者有信心强的人，他遇到难就到神面前。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信心软弱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不得不来到神面前。别管哪种，神都非常喜悦你来到他面前，他都借着你到他面前来，他来赐福你啊。所以呢，这就是有的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是为个人啊，有的是为群体啊。像大卫常常，他整个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像我们这个祷告信里面也有很多。都是，当然不叫求告诗了，但是我们有好多这个代祷的一些里面哈，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小组祷告，我们为我们小组里的某一个弟兄姐妹生病或者是失业，为他祷告。当然你也可以为自己祷告哈，所以有群体的，有个人的类型是很多哈。这里面列出了一些，当然这次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实际上应该还多哈，因为他说三分之一嘛哈。对了。这个分类呢，实际上不是很严谨的哈，有的是同一篇诗歌，它也包含的这个赞美，也包含着感恩，也有求告，所以这里面它可能就这样，所以这个统计上不是这种绝对的这一篇诗就是感恩，没有别的内容，不是了哈，有的是比较，所以很丰富，因为诗歌嘛，它的诗歌的这个题材就是它可以把里面这个情绪讲。错你法律文书就不能够讲逻辑、讲条理，所以你要是这个法律，你去翻那个，你要学法律，你去翻你那个，别管刑法、宪法，什么这个婚姻法、那法，里面翻翻，哎，里面出一首诗，那不可能的哈、啊，这不可能。如果你要是那个谈恋爱写。谈恋爱哈，你写给你的爱热恋中的这个情人，你写个情书，你用法律哈，因为所以我认识了你，要我倍儿爱你，所以你必须得也得爱我什么的，这逻辑那他一看那个，他觉得这人不可交哈，我将来跟他生活这一辈子你生这气生不完，得躲他远点儿哈哈。所以你就会用诗歌的形式，因为可以把你里面情感表达出来哈。所以这个诗歌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受这个格式，不受这个逻辑这个限制哈。所以你读诗歌，你不要咬文嚼字儿哈，咬文嚼字儿。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脑子有病。月光啊，怎么是你把它看成地上的这个霜了呢？这什么颜色啊？你不会那么讲啊？你会说哦，还真是很美哈、啊，那个诗意。所以你不要咬文嚼字哈、啊。所以这个诗篇、这个诗歌这个题材或者散文的题材，就是为了表达情感啊。
为动物或为海风这种自然天堂。
哎，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可以的。可以的哈、啊，反正这个你心里面你有什么感动，你就啊，你养个小狗，你非常爱这个小狗，它也非常喜欢你，但是它生病了，好像也救不过来，你就为它祷告了，啊，为祷告求神医治它，啊，它是神所造的，它是生命嘛，虽然它没有灵哈、啊，但是它是生命哈、啊，所以当然至于有些人说哦，这个将来。天上这个宠物能不能到天堂有没有宠物，这是另外一码事了啊。这个你反正你可以祷告啊，你看我们什么都可以祷告，就像你跟你爸爸一样的，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讲，没理的都可以。一会儿我们讲一讲哈，你甚至你都可以跟他无理取闹，你跟你的父亲是可以无理取闹的啊。如果你是一个雇工，你跟你老板你不能无理取闹，你无理取闹他就开除你。你如果是跟你爸爸，所以这个，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儿子，我们不是雇工哈，所以我们不要是奴仆的心，我们是儿子哈，我们这个圣灵也跟我们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既然是儿子，你就跟你的父亲可以无话不谈，至于你什么都可以谈，至于他。 答案不答案，就像你儿子一样的，你儿子我的天，他我天天吃糖，我一天要吃10块糖，他都可以这么讲。但是你为了他的好处，你给不给他，那是你做父亲、做父母的责任和你的权利。但是作为他来讲，他讲什么跟你，只要他愿意跟你讲，真正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有智慧的父母，你的孩子跟你讲什么，你都不会因为他讲什么生气。反倒是说，哦，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告你，什么都不跟你讲，你心里面难过，啊，一个你就觉得，哦，我这个父母做得很失败。你看孩子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别管大事小事，他都不愿意跟我讲。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天赋也是一样啊。虽然他不能说，哦，我这天赋做得很失败，是他的心意，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什么都跟他讲。讲的对的也好，讲的错的也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个叫赤裸敞开的来到神面前，就是这所谓的赤裸敞开，就是说把我们里面的我都跟他讲，哎，对不对？那你是那个你是审判者，你能够评断，所以我什么都跟你讲啊。所以这个哈，那这个求告呢，啊，这里面我列了哈，你上我把这个好多东西啊。OK，好，这个一般来讲呢，这不是绝对哈。一般来讲呢，在这个求告诗里面呢，会有包含这7项内容哈。第一个，首先就是呼求主的名啊，这个到后来到了知道了哈，我们什么东西都是，特别是遇到这种属灵的这种需要能力的哈，我们一定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做什么事情，因为你不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魔鬼连看你都不看你，连他根本就用这个眼角来藐视你，你觉得你算什么呀？啊，你算老几？在我面前一巴掌拍死你！他心里会这么想，但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就老老实实，他不敢，因为你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代表耶稣基督站在这儿，他虽然可能不会马上离开你逃跑，他还会跟你作对啊，还会欺骗你，还会跟你作对，但是他基本上他不敢在你面前张狂了啊，他会老老实实的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是这个同样的内容，就是耶和华啊，所以他一呼出神的这个名哈，所以他就知道仇敌就会跟他没有讲之前是不仇敌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求告的时候，常常就是呼求神的名啊，然后呢诉说自己的这个苦情啊，一会儿我们会具体的看一看，然后呢，然后就求神你来。进来来帮助我啊，这叫求神介入嘛，求神你拯救你医治啊，然后这个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实际上你祷告的过程中业了，可能不是说你一正祷告着，哎，来个电话啊，你就得有工作了哈，可能又经过一段时间，或者是你身体生病哈，但是当你看大卫哈，常常在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开始很苦得不得了哈、啊，发怨言呐、啊，发牢骚啊。但是他讲讲的，哎，突然他就凭着信心宣告，我得胜了，我胜了啊！所以人家说，哎，你怎么咋没胜呢？你的事业还是在事业啊，你生病还是在生病。但是凭着信心，我就宣，这就是圣灵在里面啊，圣灵在里面感你就讲出来，我就宣告，我可以来。你这一话一出来，在你面前哈，那个魔鬼本来是比你比你你你你1米6啊，1米6地大，你1米7，那魔鬼3米。我奉耶和华的名，我那如果魔鬼让你哈生病哈，我奉耶和华耶啊，我不是奉呀，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医治者，你是我的这个啊磐石哈，你是我的山寨。这个魔鬼就变1米5了。我是举例哈，我这也是诗的题材哈。这个就说这个魔鬼的这个能力，他的这些都你奉耶和就是讲耶和华，或者说今天我们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的能力就被这个你所宣告的。 限制住啊。好，这是宣告啊，这个然后甚至还有这个赞美啊，赞美或者是颂赞神，因为神你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啊，就是在然后这个再有还有哈，就是咒诅仇敌哈，咒诅仇敌，这个愿他这个不得好死，这个我们中国人爱那么讲啊。这个都死了啊，还不得好死啊！然后这个，所以这个，你要是按照这个，一会儿我们特别讲到这个第六这个啊，啊，愿你的这个，愿你的儿女成为孤儿，愿你的这个妻子成为寡妇啊，这都是咒诅哈。所以这个到底我们今天怎么理解啊？怎么圣经还有这样一个哈？所以我们上次我也简单的讲了一个啊，讲了一点，咱那不全面。然后呢，最后还有哈，呼求神啊，求你垂听啊，求过程就你都可以求。他用他的时间，他给你，但是因为你有这个对神的这样一个儿子。或者是女儿在爸爸面前，我就是你就得给我，不给不行。我小时候，我那个儿子特别爱吃糖，我就有时候爱跟他开玩笑，我就说不能给，我说我这得我吃。他说不行，你不能吃，你就得给我吃。就那个儿子，所以我心里头就非常喜乐啊。虽然他讲这个话不讲理。哈、啊，但是你就心里面就对这个你自己的孩子，你知道他跟你的关系近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跟你不讲理啊，就是跟你耍赖。所以，我们基督徒跟神这种美好的关系近到一个地步，你是常常跟神耍赖的，哈哈，跟神的哈、啊。然后。哦，基督徒这个第7点，第6点，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人再怎么伤害我们，我们不去咒诅他，或者说我们不去跟人直接冲突，哦，你指着鼻子骂他，他指着鼻子骂你，你不指着鼻子骂他，但是你气得不得了，所以他走了，你回家了，你在神面前你去讲他，你去控诉这个，你把这个事情。这个真实，你或者你自己的情感，你都跟神讲，哎，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他不会怪你啊，他会安慰你，甚至他你里面讲的是事实的地方，神会为你出气啊，所以这就是咒诅这个里面我一还特别会讲这一点哈、啊。当然，我特别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哈、啊，在这个求告诗里面，虽然这个7个方面哈、啊，不是你看大多哈、啊，并不是说一定这一首诗一定是一二三五六七都包括，有的可能是有包括2项、3项、4项、5项，有的可能包括7项啊，基本上就是大概都包含了这样的一些要里面，但是不是说一首诗这7个要素一定都得完整，也不一定，因为诗嘛。诗人他怎么想，当时他就写下来哈、啊，所以他不，他怎么当时有什么情绪，他就写下来，这就是诗的形式，一定要靠这个灵感，不是靠深思熟虑，然后在那个一般都是属于这种叙述文哈、啊，所以另外一个题材，所以这里面就说不是说你不要对号入座，哟这没有啊，不是啊，有的有几项，好，我们再继续哈、啊。这个代表性的求告诗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回去看一看哈。这个我就是有一些呢，就在这个你我们这个每次讲完课哈，你到咱们教会的这个网站，在主日学，你找到新约中栏，它有好多主日学，你找到新约中栏，然后我们这个课的这个 PPT 都在那上面，都可以 download 的哈，都是可以 download 的，下载都可以哈。所以在这个里面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这个109篇哈，就是哦，我前面讲哈，就说在这个求告诗里面哈，它有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这些因素在里面哈，其中哈。 并不是所有的求告师都有第六项啊，这个有这种咒诅投敌的这样的一些话语在里面，所以有人就把这样的一些单独，他把他从这个求告，他也属于求告师，他把他从求告师里拿出来单列一项说，这叫咒诅师啊，咒诅师，所以这个，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特别哈，特别把就是在这第六这个比较多的哈，这个比较占主要的这些篇哈，我就举了几篇的这个例子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咒诅师，我们怎么能够怎么来理解这个咒诅师？因为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啊，为这个为咒诅我们的这些这个敌来祷告哈，为他们这个我们不能够这个以恶报恶哈，我们要以爱哈。来去治恶，所以这你说，那我们怎么理解啊？主耶稣的教导和这个旧约诗篇里的啊这些咒诅诗哈，所以呢，这里边也讲了嘛，这个咒诅诗是使哀歌类诗篇中最人注目的，实际上哀歌类实际上就是这种求告诗了哈，不同的这些学者他们不同的这个名称。他说这类诗篇呢，不仅向神呼求拯救，更强烈的呼求神惩罚。审判，甚至毁灭恶人，他们常被嵌入在个人和群体的求告诗中啊，所以在这，他常常不是一个单独的啊，他是嵌，就是有一部分嵌在这个求告诗中，是诗人苦难中对公义的迫切渴望啊，这个是我从摘录一个最典型的啊，109篇哈，前面。我没有都打，前面就实际上就前面就不是这个神诉苦情啊，什么什么这些求神帮助啊，前面哈，那么中间它嵌入到这个中间这一块啊，然后后面还有啊，所以在这里面他说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这就指前面他讲到仇敌哈，仇敌，然后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这就是。他因为这都是恶人做的哈，所以反其道而行之，你让他也这样哈，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不让他脱罪哈，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年日短少就是让他短命鬼哈，让他哎，然后愿别人得他职分，把他这个工作也好，职务也好，给他一撸到底哈，给他免职哈，愿他的儿女。为孤儿，实际上言外之意让他爸爸妈妈早点死，儿女为孤儿，妻子成寡妇，这丈夫死掉，然后愿他的儿女漂泊讨饭，使他们从荒凉之处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笼络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这就是说，愿他也遇到这种很恶的这种债主哈。能够也来这个去对待他啊，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一下断子绝孙啊！愿他的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不但是断子绝孙，连他上代那个都不要饶他，把他上代的那个他祖宗的罪。也都不饶他，然后也都加在他身上，因为他祖宗嘛。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就是他就说，让耶和华，你可千万别忘了他做他祖父神啊，让神这个愿让怕他怕神把这些恶人的罪恶忘掉哈、啊。就像约拿让他传福音给这个尼尼微，他就不愿意哈、啊，我不传，我传完以后他们不能做那事儿，所以这个约拿书就讲这个信息，就是实际上我估计约拿要读这个的话，他越读越高兴哈、啊，越读越哎，这个就像这个夏天喝一杯冰这个冰冰水一样那么舒畅哈、啊，所以这个他心情就是这种哈、啊。因为这个亚述人哈，非常的凶暴，他们对待这个不光是对待这个以色列人，他对待他周围的这些，他们都非常。据说他们这个亚述人哈，他们发明这个一个这个 一个他们一个发明，就是他把一个城攻下来之后，他就把那些一般的人，他们就砍头，砍头，把这在城门口堆，城门口左边堆一堆人头，右边堆一堆人头，啊，他就是为了给以后其他的这些城去看，说你看，你如果不听我的，我这样对待你。然后呢，他把那些，那些打仗啊，被俘虏的那些士兵，或者是非常顽强、拒不投降那样的一些，他就在城门口弄出好多这个竹签，哈、啊，竹签这个尖的冲上，然后把这个俘虏，就是活活的就从这个竹签上去，坐在这个竹签上，就是这样啊，所以。当这个约拿想到这些往事，他怎么对？就像我们今天哈，我们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讲到日本731部队有个纪录片，昨天放的啊，所以那个主播在那讲，他说这个日本人怎么杀他们都不为过哈，他就非常义愤填膺，所以我就想到这些啊。当他这个约拿想到这个亚述人，他们这么残忍，这么暴虐哈，他们来对待这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就心里面难免就会发出就是这样一个强烈的情绪，发出这样咒诅，对仇敌的咒诅哈。OK，好，那虽然是这样，但是你说这样对和不对啊？虽然我们可以理解哦，你这样你是很生气，所以你骂他，虽然我能理解。你这样，但是那你骂完他对不对呢？哎，我们就教育孩子，有时候常会这样哈。我们先理解他哈。哦，你跟小朋友，哦，他抢了你的玩具，啊，你的这糖给他别的吃，他不给你，所以你很生气，对，所以你就去抢哈。所以我能理解你这样做哈。这爸爸小时候可能也会抢哈，但是这样是不对的，哈哈，哎，所以你这先是两步哈。所以，我们看前面，我们能理解以色列人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咒诅哈、啊，他们国破家亡，他们真的是受了好多苦。那么，他们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哈、啊，这个比这样比什么有一点点这个哈、啊。但是呢，这个这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这个心情，但是他这样做对不对哈、啊？所以我们看一看啊。哦，这个就求告失踪哈，我把它给它 highlight 放大的哈，这些都是有，也不是绝对哈，这是比较明显的，里面都有一些咒诅的这样的一些字句啊，其他的可能也会有一点，就不是那么明显。这些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实际上不同的学者有的可能还要更多一些，有的可能就少一些啊，但是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个，大家去参考一下啊。然后代表性的咒诅式的求告师哦，这个我列在这个上啊，这个比如69，因为诗人爱神受辱，就像我们今天哈、啊，我就记得我以前我刚刚来这个来美国啊，我在 Rutgers 大学。一个搞环境，我是学这个环境，我是环境化学啊，我的系是环境，我是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我的专业是环境化学。那后来我到 Rutgers 一个实验室做博士后，那在博士后有一个中国人也在我们那个实验室哈，那实验室后来他是在。他是从这个我不再讲他具体的啊。后来他就这个他是在美国其他州过来，那我后来我们关系也还是不错啊。他也常常啊帮助我啊，我有时候帮助他。后来我就给慢慢的，我后来我就信了耶稣，我就给他传福音。那他开始呢，这个也还算客气哈、啊，他就啊、哦、他不信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也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到后来，可能也许我给他说烦了哈，或者那个没有智慧吧，给他说烦了，所以后来他就对我就那种冷嘲热讽的哈，让我这个心里面就是很受伤啊。我觉得后来我有一次我就坐在那地方，我就想 我说就算了，我不给他再传福音了。我说等等，这个过了这个几十年之后，将来在这个我在天上，他在这个在地狱里头，他看见我，他就肯定一定会说：“哎呀，当初你跟我传福音，我要信了就好了。”我就哎，当时我心里面就一种快乐就出来了，哈哈，就所以就是因爱神受辱，我就是爱神嘛，但我做的不好，不应该快乐哈。然后求神拯救并审判仇敌啊！就你有没有传福音的时候，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诗人啊，被恶人以恶报善，你对他挺好，最后他恩将仇报啊，然后被哦，然后这个整个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啊，被掳，然后巴比伦啊，特别是巴比伦到后来比这个亚述又更恶，你所以说这个，所以他们这个以色列。他们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就非常不理解，说我们再怎么不好，拜偶像，我们不听你话，违背律法，但我们还是信神的呀。那亚述也好，巴比伦他那恶到这个地步，他根本眼中没有神，也藐视神。那你怎么还能让他们把我们给打败，把我们给当俘虏掳走，把我们当想怎么着怎么着，所以他们就理解不了啊，理解不了。所以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有好几篇都是讲这个啊，所以这个特别是哈巴古书啊，你就看哈巴古就讲这个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啊，然后还有这个诗篇35:58，就是神呼吁审判恶人与国敌国啊，这个打错了啊，就是。呼吁神审判这些敌对神的国家啊，所以这些哈、啊、都是哈、啊。OK，那好，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哈、啊？所以呢，这个求告，因为我们知道哈、啊，圣经，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基督徒哈、啊，如果我们已经偏到，就是说圣经有可能错误，今天这个在这个。我们就说在教会里头哈，我们不说不信主的哈，我们说的所有信神的哈，今天是有两部分哈，如果细分的话呢，有三种哈。第一种叫自由派，自由派什么意思呢？哦，圣经里面错误挺多的，因为圣经是人写的，里面错误挺多，特别是那些圣经里面讲的神迹奇事，旧约里面讲了很多，新约里面讲了很多，这些个呢。都是那些写圣经的人，在2000年前那个像摩西最早是3500年前哈、啊，像主耶稣那些新约都差不多2000年前哈、啊，那时候人不可能有科学知识嘛，所以那些人肯定都很迷信了，打个雷哦雷公哈、啊，那个哎什么都是那种很迷信，所以呢，他们为了增强，让看的人。让这些不信神的人，让他们口服心服，所以他们就增加了一些道听途说的这些神迹奇事。你神迹奇事讲出来就是不一样嘛。你今天你看你要做网红，那中国你要做网红想赚钱，你不能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你就得说那些让人一听觉得哎呦 surprise，他点你点击量哈哈，你弄个题目标题党。那个题目特别的让人吃惊哈，这个什么明天世界就末日来了啊，他就爱点进来看，增加流量，所以他说，所以他们把这些神迹奇事写里头，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我们都是21世纪，或者我们德国那边兴起哈，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我们有科学了，我们就明白那些东西。都是当时他们这个写圣经的人，他们写的这些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圣经里面，哈，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拿掉，把这神迹奇事拿掉。所以，当然他们这些所谓的自由派，他们就是说，好，我们这个主要就是讲这个旧约，他反正以色列人写的嘛，我们也不，他我们也不去管了，我们就新约。新约里面凡是神迹奇事的，把它都拿掉，哈。然后凡是主耶稣 教训的，你要爱人，爱人如己。你要是饶恕啊，饶恕人，饶恕人70个7次，哎，这些美好的这些道德教训，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完全持守啊，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圣经的一个理解啊，一种今天所谓的自由派啊，今天已经被这个社会啊，被这个理性洗脑了，能得救不知道哈，咱也别瞎说。我觉得他们挺危险，所以我觉得甚至好多天主教徒、东正教徒，他们我都认为他们都能得救，但是这自由派我不知道，我不敢瞎说哈，因为他们如果得救了，那也是神的儿女，那将来神说哦，你说我儿女不得救哈，所以神也不高兴哈。所以我们别瞎说啊，得救不得救这个哈，我们真的不要去论断啊，这是他和神的这个事哈。我们只要是无论他得不得救，我们都爱他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你如果觉得哎呀，我总是觉得他们得不了救，那你就给他祷告。你说祷告，我怕祷告还是他得不了救，那你就禁食，哈哈，哎，付代价，在神面前一定蒙悦纳。然后呢？这是一类，还有第二类呢，就比较温和一点，就是哦，圣经因为都是人写的，可能有些地方的抄写啊，或者什么的，或者有一些地方这些写的时候，可能这个写圣经的时候，别管什么原因了，可能还会把一些错误的一些东西写进去，但是呢，这个东西毕竟不多，所以会有一部分是这样啊。你看圣经不有的时候，从我们一读乍一读会有些矛盾嘛？你看新约和旧约，比如像。你看，你看，这里面有咒诅师，你看新约里主耶稣有那样的教训，那就证明哦，这些是这个是这些大卫他们在这儿这个祷告实际上是不蒙神悦纳的，是他在瞎祷告啊，这事他是错了，因为他心里面恨太多啊，那时候圣灵也没内住，所以他就有不同的这样解释，就圣经是有错误的啊，所以我们看圣经要一分为二啊，不要死抓住说圣经一点字没错，太守旧了，太古板了，这是第二种啊。当然，第一种、第二种，我觉得可以放在一起，就是圣经是有误的啊，因为是人写的嘛，不是天书啊，是人写的，是神借的人写。神借着人写，神很高明，但是人就是笨。你借着他写，有时候他也写错了。就像你让你儿子借给你儿子嘱咐，还给你妈妈那个留个话，但是你什么什么事你嘱咐他了，但是他给你少讲两句啊。所以借着他也会错，这样一种。还有一种呢，我们就是说，因为是神是借着人写，但是圣灵保守他。啊，圣灵护住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圣灵保守他，让他不错。虽然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人干什么都会错，但是在写圣经的这个过程中，圣灵特别保守他，就让他不错啊。这就叫做圣经无误。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啊。我想我们岳哥教应该，我们岳哥教会持守的原则就是圣经是无误的啊，圣经是无误。所以当初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就是因为这两派，就打吧，这教授都是教授啊，也不是说我们老百姓不懂圣经，所以我们会有这个，这两派就打，打到一个程度，都没法上课了，教学，这个老师刚上完课说圣经是有误的哈，你要小心一点，你要好好祷告，有的是错误的，你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要指出来，你要谦卑，你不要说圣经绝对没错啊，你就算是有错，但是这是无关紧要的错啊，没关系啊，神迹奇事什么的啊，可能是有点错，但是主耶稣教导是没错的哈，爱人这也没错，哎，下课了啊。休息喝点水，再上无误的，这无误才是圣经嘛？这学生你说怎么上课？听谁的？还听李教授的，还听王教授的？学生 confuse 嘛？最后一看这样不行啊，这日子没法过呀，干脆分家吧，分家吧。一帮人就是那说我们走，你躲不起还躲不起吗？中国人不这么讲？哎，他们就跑到宾州去了，就是现在的 Westminster 哈哈。哎，所以他 Westminster 实际上当初就是。他们从普林斯顿分出去的啊，但是我们至少我个人和我们岳歌教会的这个牧长团队，我们持守的是圣经无误啊，圣经没有错啊，圣经没有错。 好，那我们就当然了。有的时候你看智利，有时候他就愿意用一些原文哈，他讲一些。所以圣经无误是指原文的圣经哈。有时候他说，你看这点翻译的不好，英文或者是版本翻译的不好，和中文和本翻译的不好，这个译本是有可能错的，因为这个日译本你翻译的过程中，虽然有神的这个祝福和保守，但是没有这个圣灵的这样的漠视啊，所以有可能是翻译的不准确，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是圣经无误的话，所以我们就要看看怎么看看这个咒诅师啊。哎呦，实在很快啊！这一般都是这样哈、啊，讲课的人觉得时间很快，然后听课人觉得哎呀，怎么还不讲完呢？老师，赶紧下课吧！所以我快点讲啊，别给你们这个忍受不了。那么基本上哈、啊，我能够这个看了很多，也是看了说我也有很多祷告预备哈、啊，基本上是这四个方面哈、啊。为什么这个有这个咒诅性的哈、啊？第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写这些咒诅是实际上他当时是一个先知，有一个宣告啊，是一个先知上的那个宣告。实际上这个像这个先知的宣告，比如说我讲一个耶利米书。耶利米是先知，我们都知道大先知啊，撒耶埃杰旦啊，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啊，耶利米哀歌还但以理书五本大先知书嘛。耶利米说，他说岂可以恶报善？他们竟杀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在里面为他们代求，要纪念，要是你的愤怒向转向。你看先知就是这样哈，首先他为恶人代求。但是当恶人给他代求的时候，这个恶人他就是不悔改，他真的就是死，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他也不会，我非得把脑袋撞烂了。那既然你想撞烂了，那就撞烂了哈。所以这个耶利米就接着就来了，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与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愿且做寡妇。你看这里面，你看先知来讲。他常常是有这样，你去不光是耶利米了，你看哪一本先知书都或多或少都有对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咒诅啊，一个宣告。我们不叫咒诅，这宣告就说你的下场，你不悔改，我是为你祷告，你不悔改，你最后就是这样。实际上，实际也是这样。你今天我们基督徒，你说神爱世人哈，是神爱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你至终不悔改，那神也会允许他去下地狱。地狱不是个好地方，对不对？但是神是也是会让他下地狱哈，所以这个里面你就能看到哈，当人能够一个先知他能够体会到神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时候，他就讲出这样的一个话来哈。实际上这个话不好听，但是是一个事实啊，就是一个宣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不好听的话，你看了这个之后改了，那就对人的帮助哈。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个对，不，没有好人啊。对于一个比较温柔的人，就以温柔待他啊；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这个弯曲的人啊，悖逆的人，你就以弯曲待他啊。所以，不同的人，神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他。那至终还是爱他，让他悔改啊。所以这里面就是用这些比较强烈的，让他们悔改。啊，所以你看这个先知书有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如果把这些特点用到这个在这个诗篇里面，那怎么就不行呢？那诗篇就怎么就不可有先知呢？他们怎么不可以就像先知书一样讲相同的话呢？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什么诗篇里面还有咒诅，实际上他这个咒诅实际上一方面它里面的强烈的情绪，另一方面他把这个情绪讲出来之后，还是希望这些看到的那些人。他哦，一害怕，他就这个去想一想，然后他就悔改就是重在这种极端的痛苦中哈、啊，或者在这种极端的这个弯曲悖逆时代不公平中，这个诗人向神倾吐他内心最深处的这个呐喊，就他里面真实的这个感受，他真的就恨这个人。恨不得就一打死他们，什么掐死他，哎，他就那我这么想，我就跟神这么讲啊。所以这个里面啊，因为你看，首先你看这个55篇啊，你看这大卫写的，他真的是哈、啊， 他这个太痛苦了哈，我这个叫做哀叹不安，这个发声哀哼啊，他没法，他都不没法写了，他就是用一些这个用一些这些希伯来字哈，所以到翻译的时候他就很难翻，什么发声，什么他发，到后来就哦用中文就是哦，他都就是就好像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啊，就是这难过到这个地步哈。那什么原因呢？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哈，然而，然后就讲，所以呢，所以这个它里面，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神恐惧、惊恐漫过了我，真的是这个乌云压顶哈，这样一个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诗人这个。这个诗篇的作者，他看到错，他也讲这些话，但是他说我不去做这样的事。你看，最明显就是大卫哈，他虽然恨扫罗，他真的是恨他，因为扫罗好几次他帮扫罗又打仗，这然后他扫罗的女婿哈，但是最后扫罗一次一次要杀他，他本来都是可以杀扫罗，他我就把扫罗放掉，所以扫罗恩将仇报，但是大卫他你看他。到至终，他没有杀扫罗，所以他就说，他把这个对恶人最终审判的权利，他交给神。也就是说，虽然我看到这个恶人啊，我就很害怕，我很生气哈。比如在马路上，我看到恶人，我可以去制止他，甚至我可以怎么样。但是最后，这个恶人他最后的这个对他的至终的这个下场，我不是去这个去动私刑。把他打残废了，哈哈，或者把他怎么样？不是，然后最后的这个定他的这个罪是，我把他交给神，所以也就是说，他把审判的权利他交给神，但是他把这些里面的他的想法这些东西，他跟神讲啊，所以这是这个咒诅诗，我觉得你看这个第七篇啊，在这里面就比较哈，你看第七篇第八节。耶和华，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行动判断啊！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我是对哈、啊。然后呢，我是这个第一节，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哈、啊，所以你耶和华是在这个怒中挺身，看到这个罪嘛，挺身而起，所以抵挡仇敌，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力交给神自己，或者说我们今天我们不去动私刑，我们去把它。交给法官啊，交给这个，哎，这个，所以这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咒诅诗是这个最主要是这个啊。那当然，这个呢，同时呢，这个诗人他是相信的啊，相信这个公义的，他不相信这个这个，他是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他是信，所以他因为相信神是公义，神又有能力，虽然暂时没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他相信最后恶人一定能得报应，公义一定能够得到伸张得胜，所以他把这些啊，所以你看我画的底下那个就是讲这个哈、啊，这个穷人，这个无被冤枉的人啊，困苦人他们就得伸冤，这个祸患啊，必猎取他。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咒诅诗有这样的一个啊，这四个方面啊，如果你能总结出更多的，当然是更好啊。所以呢，我们有个总结啊，或者叫我们今天怎么应用这个咒诅，这个咒诅诗哈。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正面理解情绪的释放，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不是，我们都是被建造的，我们现在都不完全，我们只能说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像基督。那你如果像基督，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受到这么大的冤屈，他没有咒诅人，他没有咒诅人。 他编的这些都是人写的，都不是什么，他是人写的。所以呢，那他所有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共通的，我们就是把我们里面的跟神真实的这个倾诉。但是如果我们灵命真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我觉得确实，这个姐妹是有点不讲理，确实是，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动，一动它就变来变去，这个时间就。
最近那个搞的密码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姐妹是做的不好，那这个后来梦想师母非常生气，非常难过。后来我就安慰她，安慰她，你看，真正人在难过的时候，你人给她安慰是能够给安慰，但是总是有限。后来这个她就说我跟她安慰完以后，她说好吧，她说我休息休息，她就自己去回。然后，我做什么我也忘了啊。后来啊，倍儿高兴，在那儿做饭。我说这怎么跟刚才这个不一样了哈？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没事啊，这个不是受刺激了。我说没事啊。他说没事。他说我刚才啊，他说我想起来了，我以前呢、啊，有一个这个，我听了一个这个祷告就按照诗篇的这个咒诅诗祷告。哎呦，我说你咒诅，他说不是哈，他说我是按照这个诗篇这个去祷告，我把那个姐妹她那胡说八道那个我都跟神讲了，讲完了之后，我真的现在。就噼里啪啦打他两个嘴巴，打他就不能够打他哈。这是，请你饶恕赦免我的罪，然后呢，求你伸张正义啊，求你让他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让他不要再用这样的这个对待别人啊。然后呢，然后神就安慰他。后来他就圣灵真的安慰他，所以他就倍儿高兴啊。那天晚上给我做的还挺好的，做什么我忘了啊，做一顿饭啊。哎呦，太好了，感谢主哈，我以后。我说你以后常常跟神照着诗篇去祷告啊， 一个是我们的伤痛带到神面前，自己我们去跟那个姐妹对打、对骂或者什么的，不是，而是我们把这个我想的，我跟神讲，我真想打他，我真想骂他，但是神，我是想骂，但是，哎，OK，实际上这个你看，我们再讲那家那个孩子。你，他得罪你了，你很生气，你过去把那孩子打一顿，你真的就违法了。如果你去找他父母亲，你跟他讲，你说你的孩子做这个事情，你看他把我这个自行车把我轮胎的气给我放了，你看，那这个一般的有这个有智慧有正义感的这个父母亲回家啊，真的就把孩子叭叭叭打一顿，也许比你打的还狠，哎，但是。都正常，谁也没犯法啊。OK，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要自己去报复，然后深渊在神啊。这圣经是主耶稣哈，深渊在我必报应。这个我是指主哈，所以深渊在神，神必报应，就是这样哈。然后作为公益祈祷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是我们人对这个不是具体这人，而是他邪恶的这个事，他被这个魔鬼使用哈，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他里面的这个恶的。爆发，所以是对这个邪恶，对这样的一个宣判啊，这样哈、啊，这个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帮助啊。这时间到了，不能再讲了。那么没关系哈、啊，这个哎，我看啊，这个鼠标左右两件了哈、啊。所以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啊，还有这个信靠啊诗，还有君王诗，当然这些我本来也没想详细的讲，我知道这时间是不可能够啊，智慧诗。律法师、历史师，还有我本来是想讲这个上行之师啊，上行之你回去大家自己看一看就好了哈。哎，这上行之师，OK，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哈，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人能够讲的话就到这里面，我们就求圣灵，你今天无论是课。是在网上，参加学习的弟兄姐妹，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说还让这个你借着当初这个诗人，在这个诗篇里面这150篇，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祝福。一篇，甚至我们记在我们脑子里面，让我们每日昼夜思想。你说这人就是有福，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